今天会继续思考马太福音这个，通常是说登山宝训啊，你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信息今天是最后的如果当中可能有人会记得，第一次我们讲登山宝训的内容是在哪里啊？那是我们真的在山上，是哪一个山啊？就是我们去受难节的时候啊，就今年了，不是很久了。OK， 我们去受难节，我们第一个晚上的信息就是第五章啊。感谢主了，我们今天已经是2018年了就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七章就五到七的内容这个五到七内容是很宝贵的就是里面有几节几节就是一个大的信息我想你们都应该还有一些经文会记得不要忧虑记得吗？主导文也在里面记得吗？不要论断人看到人家眼中的这个什么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对，梁木多大 ？OK， 要爱人要祷告，不要灰心这个求就给他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记得吗？都是这些经文在里面所以可以让你们一直去重新看因为他最后的确是要我们爱神跟爱人就是完成上帝的律法。好了，我简单的就是温习，就是上一次就是最后一段所说的内容。记得如果你们看经文的话，就上次那一段呢，耶稣讲一句话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记得吗？当然这句话好像是很平常了，就是好像你跟人家说你要人家对你好，你要先对别人好，我们都可以把它 improvise， 把它变化一下，可以用在各种各种的事情上面最后就 win-win 嘛，是吧？你赢我也赢，大家都好。那其实基督不是在讲 win-win 因为基督徒不会 win-win 的，通常都是人家 win 你 lose。意思说我们在人的眼中呢，我们常是做吃亏的东西的。所以基督没有要我们 win-win 他讲这个事情，他是在交代的一个事实。他说为什么人总是会吵架？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总是那么多争执？可能你说因为人不好嘛，是啊，包括你在内嘛，当然他说是因为人故意以一种不公正来对待别人，这是故意的很多时候如果你是不小心还好但是很多时候你是明知道，但是你要占便宜，所以你故意用一种不公正的态度对待别人这已经够坏了。但是还有，你却要求那个被你亏待的人呢，要很公正的对待你这一定吵起来了。对不对？你给人家一个小勺，但你要人家把一个大汤匙给你，那当然不行每个人都这样子，一定吵。所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说一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人他没有办法用公正来对待别人他总是要在这个公平的上面呢，要占人家的便宜，所以这就产生了许多不和平的事情。连他说基督徒要怎么做，他说这是先知跟律法的道理呢。其实基督不是说全部的圣经就变成这句话，不是其实这句话就是说，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人，就表示你要爱人如己。其实这是十诫里面的话，所以基督是用十诫来给答案，说世界为什么有战争，家与家之间为什么会有争执，家庭之内为什么会有不和呢？是因为人堕落了，人没有行出爱人如己的道理了。没有爱人没关系爱神就可以了嘛。你读懂圣经的话，你会明白，一个不爱人的人他就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光说爱人却苦待自己的弟兄跟姐妹的话呢，他是假冒为善的因为人是自爱的这个不用教大家都懂生出来的人每一个都知道，第一个是爱自己。所以当你要从爱己到去爱人这个要剥皮那很困难连妈妈爱孩子，有人说是天性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不过你们很多妈妈在这里 不多讲了要爬出去。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母爱是伟大的，当然我也有母亲所以 我是公道话，我说对，母爱它可能是 在一般人的爱之间，它是比较高的哈、啊。但实际上，它还是被人的自爱所限制的，对吧？母爱的伟大是因为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所以那个自己还是一个相当大的自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要常知道的，真正有人说，刚才我们分享嘛，会说哦，因为我爱工作，所以不爱神。啊，以前我们说啊，我们的弟兄常常出差，我们就给他们罪名啊。啊，家人常出差，因为爱工作不爱神，见面了，感谢主啊。那就说哦，爱孩子啊，连就不爱神啊，爱什么爱什么不爱神。那我们常以为是那些东西，其实不是的。当你能够爱工作、爱孩子，其实是因为你爱什么？爱自己。孩子，那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工作是你光荣的成就，是自己的。所以最后呢，你把那个纱布掀开，你看里面就是你，每次都是你在里面，搞鬼的就是你。所以只有你跟神，不是其他的。不要怪哦啊，都是孩子让我男主我爱主，啊，都是工作男主的我爱主，不是，都是自己。所以为什么上帝那么聪明？上帝说啊。他只要求一个，就是爱人如己，就是呢，他要克谁啊？他不是要克你的工，他也不是要克你的家，他说克你自己。当你真的是爱上帝的时候，你就不会自爱，你愿意把自己交到上帝的面前。你们明白我意思啊？就是爱，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做委身，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爱对方的话，你会把自己完全委身于他，你就不再顾惜你自己，你只顾惜他。所以当你真的爱上帝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爱自己了，因为上帝爱你嘛。 OK 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常常看见啊，就是我们有软弱 不喜欢读圣经啊，不喜欢祷告 不追求属灵的事情 可能 可能那个讲到比较闷啊，可能啊书写的比较闷，这些是 secondary 的，就是第二层的原因。第一层原因一定不是自己的啊，就是你对上帝没有了渴慕啊，才会造成的啊。所以基督在这里就鼓励我们啊，他说我们不单要跟世界不一样，他就用了一个标题啊，叫做进宅门走小路。这个可以不可以新年弄成对联呢？左边进宅门，后面走小路。基督徒要常提醒自己，进宅门走小路。什么叫进宅门走小路呢？它不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很多人以为基督徒要进宅门走，好像我们说啊，要去巴黎啊，大家看地图啊，要怎么走？走高速，走国道，走什么啊？基督徒就是有一条路叫做宅路啊，有一个门叫宅门，你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们会不会在路上会找到一个指标说宅路啊？没有这个东西的，对不对？所以宅路小路啊，宅门小路是指什么？其实它是指到下一句话的一个对比，因为下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宽门嘛，耶稣说宽门大路嘛，所以他意思是说，基督徒在地上，你要跟世界的人一起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啊脱离啊，我们要跟他们来往。但是呢，我们必须跟世界的世俗啊完全不一样，因为世俗是进宽门走大路，它就是包括了全部的事情，你知道吗？世界人追求什么？名誉地位啊，物质感觉啊，虚妄的东西，对不对？你连沾都不能沾，你不能说一方面要走大路要进宅门，没有的啊，你不能学一半啊。很多人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人给他的肯定上面，在银行里面的这些存款上面，在自己的健康上面，在人家对他的评价上面。耶稣基督说，这些都是世俗的宽路啊，你不能沾，你要不一样。你说不愿意怎么样？后果怎么样？哎，后果严重，你去读，后果是天国跟地狱啊，这样的区别。你们知道路的意思啊，就是过程，是吧？连但是每一条路呢，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嘛，不然这就不叫路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选择的路是错误的，或是不 不是正确的，就是你可以掺杂啊。你最终你一定是去到一个不是目的地的地方，其实那个就是就绝对不是耶稣所要我们走的天国的路了啊。所以好了，我们要跟世界不一样怎么办？那我们经文是告诉我们要常常致死我们的罪身呢、啊、你知道我们天性里头就有很自然的这种性情，跟世界是很容易起作用的，对不对？有时候你看到你在，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光荣啊，开玩笑啊，我们弟兄今天坐火车来看啊，体验一下我的痛苦。好啊，那、啊、平常开车嘛，如果有一次你坐火车，哎，你就在火车站里面，哎，你看到很多黑车在你面前走过，一辆一辆，你可能会有一辆车你根本不管，那有时候你会看多两眼，对吧？你说哇，怎么现在的人那么有钱啊？哎，你后来一想，为什么我要去注意呢？来了，我不是说你那个眼光有什么问题啊，是说为什么人，如果属灵的事呢，我们可能不会多看两眼，我们不会太注意，对不对？我们对一些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肯定也，但是有时一些吃的啊、玩的啊、一些打折的东西，的确会让你们传的比较快。微信是一个工具，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还有很强的罪性在身上。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世界的人真的是要有区别呢，就是我们要走小路。我们不能跟自己说我还是冒充一下吧，啊，我还是偶尔到宽路里面去浪费车油一下，不能 ，OK， 要致死你的罪身，而且这是有点要加重语气的，就是要做一些事情，啊，避免让你自己跌进这一种的试探里，躲开它，避开它，求主保守你的思想，啊，约束你的情欲，这叫做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真的不是手拉手啊就上天国啊，当然我也不期盼说每个人都变成和尚这样，不是啊，但最少呢，你不应该太过的乐观，认为基督徒就是这回事，好吗？你信主那么久了，你应该不会那么乐观的啊，就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啊，就是 as I am， 就是照我本相我就进天国，照你本相肯定下地狱。我们的本相是污秽的，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这个挣扎是必须的，好吧？如果你越常知道你有挣扎呢，就证明你是 alive， 你是活人；如果你没有挣扎呢，就证明你已经昏迷了，就是 coma， 你是 coma， 叫做叫什么 ？coma 是半死不醒，就是 coma 叫什么？就是一个人不能说植物人叫什么？啊，是吧？没感觉啊，还心在跳，还呼吸，没感觉，危险啊！所以基督徒应该天天都为着自己的罪有很强烈的挣扎。我为你高兴，虽然你常常要跟人家说我很软弱很软弱，因为你常常需要人家为你祷告，但实际上你是活人，因为这个世界就不缺乏给基督徒各样的诱惑跟试探，好吗？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很合理的，他没有要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但是他要我们不靠自己啊，去依靠他来成就他的心意。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了，今天是从第七章十五节开始啊到结束了。那十五节呢，他的这个课题啊一直到结尾呢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跟传道人有关啊，好戏在后头。就是为什么到最后要骂要责备一些假先知、假教师？对啊，因为这个是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就有的危险，所以我们的主一定会先吩咐他的门徒啊要谨慎。我们来读第十五节好吗？啊，七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你说，哎呀，怎么可能是吧？狼尾巴露出来的啦，比喻啊，比喻啊。你要明白，这个是基督对教会的警告啊。他说，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就不是结尾啊，不是很久啊，一开始就有了啊。第一个世纪就有人冒基督的名来到教会。 保罗那时就很奋力的，对不对？跟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对立，因为这些人看起来很正常的，都是懂律法的啊，都是敬虔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所传的是败坏教会信心的道，所以他们叫做假先知。所以一开始就有，现在不会更少啊，现在只有更多，他的子子孙孙都生出来啊。那危险的不是只是他们存在，而且耶稣还特别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表面上呢是好像羊，但实际上是一只狼啊。但是这是故意的啊，这个比喻我们也知道，狼应该不会穿羊皮的，没有这样厉害的狼，可能就是吃了一只羊忘记那皮披在身上。羊是狼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当基督故意把这两个很差、很不同性情的动物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是要强调这些人的邪恶，对吧？它里面是极度的残暴，但它外表却装成是极度的温柔。所以他说这些人不是简单的啊，所以这些不是我们说台湾人喜欢说菜鸟，他不是傻瓜啊。他如果真的是要做假先知，不能做傻瓜，傻瓜做不了假先知，他一定是有很多的方式啊，会让人跌倒，而且也是因为人有自己的弱点啊，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啊，好像我们啦、啊，我们的两个大的弱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容易被人家骗，第二呢，我们也是喜欢自己骗自己啊，这两个已经很要命了。你说没有，我很难被骗的啊，你已经被骗了，因为你认为你不容易被骗的时候，就是有人骗你，你不容易被骗，其实你很容易被骗的啊，因为我们人就有虚妄的想法。但是我们人就很爱面子，所以我们很喜欢骗自己啊，所以容易受骗是因为你无知自信了 啊。但是你骗自己是因为你刚硬，就是你玩梗了，你不愿意承认你的软弱，所以假先知就很容易进来。因为教会一般的信徒呢，没有完全摆脱这个容易被骗的软弱，跟喜欢自己骗自己的这种刚硬啊，所以他两条路他都可以攻击教会里面的人，可以吗？好了，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去得胜撒旦的这种攻击跟试探？其实后面会讲啦，但我前面先解释啊，就是当然是要依靠耶稣基督的话啊，依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才有可能胜过撒旦啊。好了。我不是说每一个来教会讲道的人都是狼啊都是什么，不是啊。大原则呢，其实我们是应该顺服啊，上帝差遣到我们当中的牧者跟教师，这是大原则。但是基督在这里呢，是要我们去分辨，所以分辨就表示说不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耶稣说来的人都是坏的，这样也不用说了，你就全部拒绝就是了。但是基督说要分辨的意思就是说，的确有一些是出于基督的，有一些呢是出于恶者的啊，就是来破坏教会的啊。当中你就需要有一种分辨的心，这个分辨就是那个巧妙的地方了。它是根据什么？其实它应该是根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对他话语的理解。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我先告诉大家，就是不要说啊，这个牧师是假的啊。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到了别的地方去搬家了，就会到处去 inspect， 到处去，我们说啊 audit 人家的教会，对不对？都拿活权做标准，那就去到其他地方就啊，这教会不好，我们为什么？哦，他的讲道没有我们活权的长，对我们活权其实讲道有点长，但是如果比我们短点，不表示他已经啊，他们的诗歌太热情了啊。那有时我们的反对的确不是怎么讲呢，不是准确的啊。你反对一些东西是可以啊，当然你不喜欢，个人有喜好，这个也可以接受。但是当你要说这个教会是假的，这个牧师是冒牌的，或者这个牧师是狼，你反正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根据啊。你这个根据绝对不是个人的经验跟你的喜好，这个根据应该是基督告诉我们牧师是怎么样的， 基督告诉我们啊，他所呼召的人是怎么样，这个才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准确，好吗？那我打在纸上啊，就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也提过，在不同的场合了哈、啊，他也提过类似的话啊。那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嘛，我们也蛮熟的哈、啊。第十章，约翰福音十章第二到第五节，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走前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啊，你认为耶稣是在教牧人怎么养羊的吗？但这是真的嘛？我遇过，我真的，我跟新源是真的是去发嘛，去农村，真的我发现那个羊比狗还乖啊。那个人真的叫那个羊，我忘了，不叫威廉还是什么，那个羊真的嘟嘟嘟嘟跑来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就想逗那个羊，没有人理你，那羊根本管不管你，就自己跑去了。哎，说这些耶稣没有讲错、啊、他是讲了一个事实。当然基督在这里是讲教会的啊，耶稣说什么，他说教会会有陌生人爬进来的，基督一早就说了，他说有生人啊，但是基督也说如果你是羊的话呢，你会怕生人，因为这是一个本能，对吧？羊可能你这个人声音不对劲了啊，可能他分辨一下，你不知道是谁，因为他不会靠近你啊。这个最早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了。那你看，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实际上呢，就在这件事上跟基督讲的完全不一样，对吧？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教会他们的问题，他们发生问题，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他们相信说只要是神学院毕业的一定是牧师，那这个前提已经下来了，对不对？他们有一个假设，这只要是神学院毕业的就一定是神所呼召的，他一定就是牧师。耶稣都讲过了，他说有生人爬进来，对不对？没有，神学院就一定是牧师，为什么？所以我再问了，到底你凭就是你分辨事情的那个凭据是什么？耶稣基督讲的跟你讲的很不像。第二，教会里面的羊呢，我们发现很奇怪，有一些爬进来的假牧人呢，反而他们不害怕了，他们很欢迎我，对不对？有一些不是爱主的啊，不是爱羊的牧人，来到了一些教会，那你也不看出弟兄姐妹对这个不。就是不做好好做牧师的人有什么感觉，反正好像觉得可以啦，反正有人来锁门啊，有人定期帮我们啊排椅子啊，有人定期讲到我们教会可以跑就可以了，好像很高兴这样。我想问说，你到底是羊啊还是什么？因为耶稣说的嘛，耶稣说羊呢应该对假牧人有反应的，有天然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反应，可能就是狼在欢迎同类，就是其实教会里面没有羊，都是狼，所以看到一只狼进来特高兴。那反而是真牧师进来给他咬死了，因为他是羊，没办法。那问题就是说，当然我是开玩笑了，但我是想让你明白，这个是当今教会的情况啊。有时你只是听人家批评说某某教会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它的背后啊，很多时候是出在传道人。你为什么传道人会出问题呢？其实是很多时候会有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真传道人或是假传道人，所以他们就用了文凭来做一个根据。偏偏文凭现在神学院是不管人的，不管谁来读的都可以的啊，照样发文凭，照样可以毕业，所以你不能够再用这个方式啊来为教会的事工啊来请牧者啊，这是不负责任的。OK， 好，回来了。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做，因为耶稣已经警告我们了，所以我们就要避免用人的经验跟聪明啊来做分辨啊，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智慧啊，把真理啊应用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识别出来到底什么是出于上帝跟什么是出于恶者的试探啊。那基督刚才我说了啊，这个假传道假先知一点都不缺乏诡计的啊，因为刚才说了他不是张牙舞爪的跑来教会，如果他是这种样子 第一天来教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哎，帮我擦鞋，给我拿椅子啊，哎，倒一杯水来啊，哎呀，怎么这样找人，今天取消崇拜，回家回家。那我想很容易啊，这个狐狸尾巴一下就露出来，对不对？耶稣都说了，他是披羊皮的，表示说很难看出来的。他不会就是一两句话，或是做一两件事，或是一两个小贪钱，就让你看出他的动机。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看他呢？主要是下一节经文说的，你要透过他讲的道，你要透过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你要透过他的生命跟他生活的关系，看这些东西是不是跟圣经差多远，你才能够分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有的，当然我希望传道人成熟一点，你就不要到人家教会去要这个要那个东西了啊。但的确有一些人还是会这样子。OK， 这些是应该改变的坏习惯，但是更多你要拒绝的，不是因为他有这个而已啊，他应该是因为他的道里头没有救恩。你可以到一个教会去聚会一两年，你会发现台上没有讲基督，或是讲了基督没有讲基督的救恩，好像大家都不犯罪一样。明明看到大家有很多的挣扎是跟罪有关，但是牧师一句都不提，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记号来的。OK， 就他讲的道不是圣经的重点。他常常告诉你说，我们每个一段时间都有话题的，对不对？好像我们前一阵子的很多话题就是北朝鲜啊，到底会被打起来啊？世界是不是世界末日？这个大概都可以一两个月的讲章搞定了，你知道吗？每个礼拜都告诉你说危险啊，钱啊。要投资在稳固的地方，最好就放到教会。就是他可以用这个话题，就大概可以搞定一两个月的。哎，在等哦，现在一月份是比较平静，可能 Donald Trump 还有一些小动作，可以让你再多一点奖赏。就是每年都有很多的，每一天早上都有很多的报纸，都有很多的新闻，所以变成很多的牧师是看新闻预备奖赏的。那他就看今天最 hotline 啊，就是 CNN 头版是什么，也这就是他这个礼拜关心的事情。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牧师呢，你大概就知道他有问题了。 OK， 要从他的道开始讲，因为你跟我最需要的不是要管多那 Trump 是不是好人。I don't care， 你跟我最需要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我们的救恩。如果那个很关心你的人他不关心你关心的，你就知道他其实不认识你，对吧？你是医院里面，你是癌症的病人，你躺在那里 ，OK， 你都不知道剩下多少天。但是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来，特别关心你，被蚊子咬了一下，哎呦，你给蚊子咬了，哎呦，他拿药一直给你涂。你说我癌症末期，不要紧，蚊子咬你。你看住他，你说你还是走远点，你不关心我，我有更大的问题，你没看到？他只看到你，他关心你的房子不够大，他关心你的儿子不进名校。他关心你的车为什么那么旧，当然也算关心嘛，但是这不是你最需要的，对不对？这牧师一定看出你很危险，因为你在这个世界常常被引诱，被魔鬼所试探。他每一个礼拜会讲不完的话，就是叫你悔改悔改再悔改，因为他很希望在天国里面看见你。你可以拒绝他，你可以说我得救了不关你的事，可以。那牧师说好啊，你不做我的羊我就不管你了。但凡事是他的羊，他一定只关心晚上他在点的时候是不是一百只，是吧？99，哎呀眼花了，肯定是算错，睡觉睡觉，对，因为明天又不知道哪一只母羊又蹦一只出来，明天有100了吧，没关系啊，没有人会追究的。但如果你是牧师呢，今晚上数到99你就剥碎了，因为有一只羊是你的还在外面。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我们的同工会告诉我，告诉大家，但不是你们，我们同谁没有来谁来啊？然后我们也会关心说，到底这个人他的信心到哪里，他是不是很危险，他遇到的事情会不会让他开始软弱，这是正常的。我们不是讲闲话，当然 ，OK， 我们真的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能够让弟兄姐妹的灵性啊，各方面啊，能够重新的被建造起来，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哇，我是鼓励大家了啊。 等一下，我电脑刚才关掉了。所以密码不要太长，不然打不开。好，所以讲回来，我们真的是要透过啊这个话语啊，神的话语啊，跟上帝对这个传道人的呼召来分辨啊。所以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的确你很难做分辨啊。你身体不熟啊，你听他讲，哎，都对啊，谁讲都对了啊，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根据啊来啊防备这些假先知到你的教会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或者凭什么来去分辨假先知跟真的先知。第七章的第十六节啊，他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人路加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人不是从蒺藜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差不多类似的话，基督他用一个农夫的例子啊，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他说果子啊，所以刚才我前面说了，果子的确是一个要解释的。果子不是你的习惯 ，OK？ 果子不是一个你的爱好。你说凭我的爱好我就认出他是不是神的仆人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果子到底是指什么啊？果子到底是什么？果子第一，它不是短时间的啊，没有果子是马上生出来的。OK， 所以人在表面上的生活啊、表现啊，越虚假的人啊，其实越容易在这方面呢掩盖自己。所以如果你是用短时间来分辨人呢？其实你不是看果子，你是看现象，啊，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我也听过了啊，就说哦自己每天五点起来祷告啊，每天啊读圣经很长时间两三个小时啊，每个礼拜都进食啊，穿的破破旧旧，做很多好事啊，其实这些短暂的表现，我们就哇这个很属灵很爱主，我告诉你这不是果子，果子是短时间长不出来的。你要看的是长时间的东西，啊，就是果子呢，是说它长时间里面，它的源于它的生活所产生的教导，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可以吗？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有时很快的、很心急的，就是一些习惯，就说哦，他是神的仆人，不一定的，啊，不一定啊。OK， 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啊，在这方面啊来为教会做预备了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他讲果子，连他后面就讲两个很不协调的，他说荆棘跟葡萄，这不可能啊，荆棘不长葡萄，蒺藜也不会长无花果，这完全是两种树。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你要分辨假先知，你从果子来看呢，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从他讲道的内容上来看，他的教导上面来看，你是很容易就看出谁是或是谁不是。就好像在经济上面你找不到葡萄那样的明显，可以吗？那今天如果很多的教会在这些事情上面犯错呢，其实他们是看表现，就是看外表了。第二呢，就是他们真的是故意啊，就是忽视圣经的真理，就是他们对圣经不熟悉，也不愿意去熟悉，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道理去判断什么道理、什么传道人是出于上帝啊，这当然就会带给教会许多的祸害啊。好了，就举个例子啦，好像我们之前文化圈以前也想找牧师，对不对？我记得啊，那时我还在，就有人建议说怎么找牧师，有人说登报纸，反正都是登报纸的啦，啊，每个都是找报纸。那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登报纸找牧师呢？也没有说不可以，但是这个错误不是一个方法错误，这是原则错误。就是说，如果你登报纸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在告诉人说，这个牧养教会是一份工作，不是感动，是吧？就是你把需求登出来，你看那些愿意的人去符合这个需求。你在想，哎，牧养教会不是这种 supply and demand 啊，不是这种 economy， 不是经济学啊，是吧？ 太多传道人了，所以传道人的薪水就降下来啊。传道人少一点，我们传道人的薪水是这样，不是吗？是吗？好了，所以你登报，我不会完全反对，但是你的动机，或是你对这个牧养的这个认识呢，我就有一点怀疑啊。就是说，到底你明白什么叫牧会？而且那些真的是看广告来你教会要做你牧师的人呢，你要很担心，因为他是看广告来的，他不是被呼召来的。OK， 第二了，登广告，人家就投简历啊，投简历送来教会了，人教会就看简历，人家说，哎，这个比较厉害，这博士啊，那个，哦，哎，那个还有三种语言啊，我看过这种广告啊，就要求基本要求神学毕业啊，要操作英语、法语、德语啊，啊，都符合啊，啊，最好是已婚啊，有孩子，生活稳定啊。我再问大家了。到底我们是用人家的简历来请牧者的吗？你就想，哎，好像也不是很对，因为他应该是上帝的呼召。你想想，羊啊，如果都看简历，他会被选谁做他的牧人呢？羊肯定说不要有人管我，牧人不是羊选出来的，是吧？是那个主人派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简历来请牧者呢，啊，再说哈，不是方法错误了，是你的这个观念错误。好了，第三，你说哇，我跳了这个博士很厉害，应该请他来。弟兄姐妹，对对对，请他来一个礼拜，让我们在我们教会从锁门、洗厕所、搬椅子到讲道，全让他做一次，看他做的怎么样。如果满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请他。这又是错误了。为什么一个礼拜你看到什么东西？一个礼拜。对吧？什么都可以啊。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要讨好你的话，一个礼拜他可以忍得住啊。你要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帮你做。所以一个礼拜根本看不到果子，果子是要时间，所以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啊，还是会犯错。所以很可惜啦，很多教会其实都是这些所谓生意人啊。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所以他们外面怎么请工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就这样子请牧师，所以后来就把很多这些有问题的人啊，这些人总是到处跑的了啊，他们就盯上了啊，他就来到你的教会了，哎，很快的啊，一下子你就会发现，哎，不一样的，以前这样的这么是吧啊，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只是那个礼拜你看或者是你的错觉，你对他有太高的期盼了啊。所以后来就产生会有跟牧者的紧张关系啊，各样的问题就暴露出来啊。但我也不排除可能有很少数的一些传道人最后真的是因为这个方式而牧养了一个好的教会，也有，但是我说基本上这个方式是错的啊，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说要看的是果子，要看的是果子，所以这个果子呢需要圣灵在你跟我的心里面用神的话给我们来做印证，好吗？啊，好了，不多讲了，因为后面还有很长啊。那第十七到二十节呢，我们的主耶稣就给一个常理来讲，为什么我们要看他的果子，为什么一个牧者的身份跟他的教导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重要啊。我们一起读好吗？十七节到二十节，他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扔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啊，你说路加为什么那么啰嗦，反复讲？其实路加不啰嗦，这个是逻辑学的，就是说狗不是猫，那他也还要再讲一次，猫不是狗，就是他要双重的去拒绝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是吧？狗不是猫，那猫可能是狗，人也要，或是猫类可能是狗。那路加就简单了，待会你不用读了，我读给你。路加说，他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他是一个方向讲下去的。但路加，哎，马太是比较详细。好，但是马太他讲这句话有他的重点啊，他要指出什么？他说树跟果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你不能够说啊，这个人他的果子不好，但是他说是很好的。他说这个违反自然规律，这个如果你这点都不明白，你连自然规律都不知道，连上帝怎么造世界你都不明白，对吧？所以如果一个牧者，他的道、他的生活观、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跟他上帝的话有十分的距离，就他的果子啊，是离圣经很远的，连你就知道他这棵树是坏的。他说这是自然的 ，OK？ 因为一个牧者在没有，如果没有啊，因为他的话、他的教导而证实自己是牧师之前，任何人给他牧师的尊称，其实都是虚空的。你知道牧师是人家叫你的，但今天我们的牧师是就好像人家说爸爸这个名称呢、啊，其实爸爸是谁教的？绝对不是另外的人教你的，爸爸是孩子教出来的，就孩子对你的称呼，对不对？但今天也会有时做妈妈的也会说啊，就学孩子讲啊，爸爸来了啊，其实你是叫丈夫，但是你学孩子讲。但是严格来说呢，你知道牧者呢是羊的一个认同，所以如果你要按这个字来说，其实有很多人虽然你会尊重他啊，叫牧师啊，好像举个例子，你可以去、啊、没关系啊，你们听我讲啊，你去一个教会或是你去一些外面的地方，你遇到一个人，人家说啊、哦、哎，来来来，这位是黄牧师啊，你会怎么？你说给我看文凭，我们的明道弟兄就是这样嘛，就明道去必点他，他很可爱，他去到教会，他开这个牧师，他说来，我要先考一考他，就是牧师什么是罪，什么是天国？哇，那牧师可能有点怕，就给他审一下，没审完，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牧师不理想。但我说明道，你还是不要了，不要这样做。但是我说一般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位人家说哎，他是黄牧师，你走过去怎么样？你说给我看身份证，不会吗？你说哦，黄牧师你好，对不对？啊，我说你很虚伪啊。我说那你虚伪，大家这样叫吗？我说他有牧养过你吗？哦，没有哦。哎，的确是他没有牧养，你在车站看到他的嘛，对不对？他没有牧养你了，他没有给你讲神的话，为什么你一开口就叫他牧师呢？好像在街上人家说他叫爸爸，你就去喊爸爸，你不会的吗？因为他不是你爸。你知道牧师跟你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就是因为他用神的话喂养你的灵魂啊，所以你从心里面说他是我灵魂的牧者。所以你叫他牧师的时候其实是讲了一个关系出来，就是说他看管你的救恩，所以是何等宝贝的一个名词的啊，今天已经变成是普遍人家就是彼此恭维用的了。所以严格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观念，当然我不是叫你以后看到人不叫啊。如果你看到一个黄牧师，你叫黄牧师、陈牧师，其实你可能只是对这个牧师有一个尊重，但是你心里面会说等你讲道的时候我才从心里面叫你牧师。如果你真的把耶稣基督的话给我，你真的让我感觉到耶稣在我们的当中，你真的是我的牧师，不然你只是牧师哦，你是别人的牧师哦，或许啊，或许你不是牧师，对，所以这个职分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它是讲心灵的，是出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接呼召而产生的，好吗？啊，那马太他对这些人不客气的，他说坏树结坏果。结果是怎么样？他说要砍下来的。路加就没有这样讲，马太很严格，他就说，他是讲牧师要怎么样，要被砍掉。哇，你说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砍牧师吗？他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是真的牧师，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呢，你就是白占了一个地方，意思说你就占领了别的牧者的位置，所以上帝不会喜悦这件事，他就会把这个不结好果的树砍下来。你说没有见过这种事，的确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少看到说啊，传道人啊，我以为不希望看到，就给教会赶走，不会，我很多时候他是自己走的啊。但耶稣基督却是说，上帝因为就是爱惜教会 而会把这些不洁，就是不是他呼召的假传道，然后是假先知，就是好像坏树一样砍起来，而且要丢在火里。啊，你自己去想象啊，什么叫丢在火里？你说哦，没地，哎，树砍下来可以，坏树还是可以做家私的。我可以告诉你，虽然它的果实不好吃，做家私一样好做啊，就是它做椅子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马太说丢在火里，很明显就是说他被这个主人看为是没有用的东西。OK， 那你如果要把它翻译成是下地狱，是你的解释啊。但是总之，我可以告诉你，马太的意义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不讲道，他几乎是没有用的。你不要觉得好笑，真的是耶稣说过的。他说盐是了味，怎么样？就丢到哪里啊？丢到路上。他说放在粪堆，放在哪里都不适合啊。意思说，如果一个人他被呼召就是要讲上帝的话，他最后连这件事情都不讲的时候，他其实是好像多疑的人一样。所以你们还想不想做牧师？你不要以为做一下牧师也可以做一下别的东西啊，啊，做一下传道人同时也可以啊，就是偶尔逛逛唱片啊。有很多牧师是歌星来的，我不明白，可能他在台上唱太多歌，他就认为他做一个传道人他不需要讲道的，他可以做很多事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几乎是一个废人，因为上帝呼召传道人就只做一件事，也只有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传讲天国的道，爱慕基督，爱惜基督的羊，就这件事而已。因为这件事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但如果你这件事不做，这里说砍下来好像丢弃的东西一样，是很严重的啊。当然我会说很多教会的不讲道的牧师还在了啊，还继续做得很好，好像没有被砍下来啊。也有人就说为什么，是不是上帝觉得哎呀现在行情不好，没有办法找到好牧师啊，随便啊用用一下这些也可以。不是的，你要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不好的牧者或是一个假牧者一直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离开呢，就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上帝没有爱惜这个教会。这个人好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管理员，意思说整个教会只是一个 club， 所以他不需要牧师，他只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就维持了。如果你们真的是爱慕神的话语的会有，你不会很容易或者很乐意的去接受一个不喂养或是一个没有信息的一个道理在你们的当中随便的传，对不对？啊，这不是你的胃口的问题啊，这是你的灵性基本的需要，因为你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救恩的重要，你不断的被提醒罪的可怕，你才会走完天路的，好吗？好了，我快点了啊。下面一节呢是路加讲的啊，路加就说善从人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所口里就说出来。我们说啊，这是圣经的话啊，所以呢你今天讲什么你心里面就想什么啊，基本上这个不是全部对，因为人会装。你不要告诉我啊，你没有听过有人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样，有吗？有，没有？有。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应该是不对的咯，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不一定说出来。我说有啦，迟早会说出来。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犹太人的格言啊。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是看解经书才知道的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是基督讲的永恒的真理，因为耶稣在这里也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太十二章三十五节，基督用过这些话，因为这些话是犹太人平常在对话的时候用的格言，就是说人心里所想的嘴巴就会讲出来，耶稣就借了他们所说的话。你们听过耶稣讲另外一句话，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不受人尊重，你们听过这句话是吗？啊，你们也说哦，这个是真理哦，所以呢我不用跟家人传福音，因为耶稣都说了吧，就是传道人跟家人是不听的啊，我们就要跑到远方。原来这句话是格言来的，不是真理的，就是耶稣用这句话来讽刺他们的，因为是犹太人常常讲。你说我怎么知道， 看解经书了，因为他们可以在犹太人一般的对话里面呢找到这些话啊。当然耶稣引用也是因为他适合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不是表现了一个完全绝对的啊，他只是说一般的观察是人心里想的，口里是比较容易讲出来，但是有很多人有心机的话呢，心里想的不一定讲出来，的确也是啊。所以基督在这里他只是要表达一个重点，就是说牧者的呼召跟牧者口所讲的是有关系的。如果他的嘴巴对人的救恩是就是说的话是无关动人的话呢，其实很难说他的心里面是很爱教会的会员啊，就这是我们应该都能够明白的啊。OK，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说心里面很爱他们，但是从来都不真的去关爱弟兄姐妹的救恩啊，这就违背了自然的这里所说的道理。OK， 好了，就停在这里了，可以吗？那我们继续看下面这段话，也是我们常听的哈，就是被引用的经文，我希望你们可以正确的理解它。那第七章的第二十一节开始，我们念嘛。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很刺激的话，就是你听一下，称呼主啊、主啊的，就是。闭口开口都说上帝啊上帝啊，主就是神啊， OK， 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竟然有这个组合啊，就是不能进天国。我想每一个人都要趴在地上，如果你如果看这句话，你就祷告上帝说千万不是我，因为你说我还能够做什么，我不是每天都是祷告主啊主啊吗？耶稣说不能进天国，怎么样进天国啊？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说啊，这不是违背因信称义吗？没有违背，因为称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是有信心的。对，我们常常跟弟兄，你看你可能很不高兴，我天天讲你不，你可能不得救。我天天我可能你听我讲到，我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子不相信，你可能很不高兴。但是有一天，我相信你真的体验救恩，你会明白，因为。很多人就圣经说的，他可以不断的祷告，他可以不断的好像跟主有关系，但是基督说你从他的生活上你看得出他的信心是没有果子的，因为遵行父旨意的就表示说他是守律法。 OK， 你们读过雅各书，雅各书说什么？他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怎么样，结果是什么？信心是死的，就说这个人跟魔鬼一样，就是没有救恩。有信心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那这里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就是主啊主啊的人啊，但是呢，没有结出他的信心的果子，就是他没有行出上帝律法的。耶稣说，这些人不能进天国，就是他们是被拒绝的。这个逻辑要。真的是天天要在你的头脑里面启动一下，不要再满足于说啊，他有去教堂就够了。还有很多人要告诉我说，他的丈夫或者妻子啊、是有去教会的，当然不去更惨了啊，有去，但是他真的有去教会，你不要太过放心。他有祷告，你不要太过放心。你要观察他有没有结出信心的果子。真的啊，所以你看下面的话啊、不简单啊，就是说耶稣在指谁？指假教师嘛，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头啊，我们要小心，因为假教师会有虚假的外表啊，但是他们心里面是没有敬虔的，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耶稣基督的律法，他们口里是主啊主啊讲很多了啊，但是你从他生活当中你看不出他真的是尊耶稣为主，所以他不在乎耶稣的教导，他没有做出来的。他是叫你做了，但他没有自己做，所以这些人会被拒绝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传道人很严重的，就是说 最好的人类是传道人，但是最坏的人类是希特勒，不是，是传道人。因为有竟然有这么坏的人，他不信，他还敢说他是基督的仆人，这个邪恶是不知道加了多少深度才可以做出来的，对不对？你敢吗？你说我不做也就算了，但是竟然还要说我是神的仆人，但是里头是完全不在乎基督做他的主人，所以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对，这里耶稣是针对这些人，他说你看他们嘴巴讲，但是你要看他们生活是怎么样，当中就看得出他是不是、上帝呼召的。 OK， 遵行父旨意，刚才我前面说了，就是行律法，就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以上帝的话为标准，是不是真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等候他的来临、那你可能会觉得说那么多标准我怎么看得出，刚才我前面已经给你一些例子啊，当然这是我的经验，但是它也不一定是完整，但最少它是相当可以让你有一点参照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听到，好像耶稣在这里说的，你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很直接的经文是说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他说什么，因为我父的旨意或是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就这句话 你听啊，如果你觉得这是真理你相信的话呢，他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得永生，而且他们要复活，就是进天国，就是你不是活出来乱跑啊，你就是进到荣耀的国度。那如果这是父的旨意，你说这句话这个关心应该是你主要信息的内容，如果你要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那还有很多呢，但我说你如果问我太多了，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我说就是这个咯，很直接的，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上帝的旨意很明白，就是要被拣选的人得救，而且呢要他们不是只是一次 举手得救，而且要确认他们最后走到天国那里，就是从死里复活。你说这个是不是牧师一定是不会停的讲的话呢？一定啊，因为这是上帝关心的事，所以你要分辨你就分辨了啊。那二十二节呢，耶稣指出为什么这些人是他被他所拒绝的，我们读吧。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那这些人不简单，他真的不是希特勒，他不是坏人，他不是做坏事，他没有杀人放火，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就基督最后的审判，他是要分羊跟就是山羊绵羊，就是信跟不信要分开的。 OK， 那个时候有很多假冒的传道牧师教士，就是他们在教会当然是很有地位的，因为大家都叫他牧师，地位很高，他们也可能很有成就，教堂很大间，很多的会友，所以他的工作常常是让他沉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跟他们要什么，上帝跟他们要一件东西叫做国子，你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你要看上下文，意思说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讲主啊主啊，好像我们这里说我是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个是海关，请你拿出证件。我不知道你懂我在讲什么，你们每次出境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到那海关的时候，你看我像不像，我像不像瑞士人，你看我看，他说废话少讲，他说拿出来，对不对？海关法庭不是听你讲故事的地方，是听你拿见证拿证据的地方，你每一句话要拿。你说圣经说我们那一天要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不是耶稣的客厅跟耶稣喝茶，是什么？所以你说耶稣基督跟我们要什么，你就光说我信主二十年不够的，耶稣说拿出果子来，什么果子，好像你出国忘记带 passport 是一个噩梦啊。那一定，我给你担保，一定的，一定有很多基督徒很惊讶他们需要拿国籍，因为很多基督徒都以为说基督徒就是什么都不用的吗？不是吗？你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是这样讲，基督徒是什么都不用做的，单单信就可以了，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当你真的单单信耶稣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 你就会结出许多信心的果子来。因为上帝救你是要你结果子，让父得荣耀。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不读圣经我没有办法救你啊！你真的要去读圣经啊！你那一套半生不熟的东西真的要考熟它，就是只懂一点就以为我诚实节制祷告，我信了耶稣，保着上天堂，我现在去世界做工，你耗费了多少年啊？你知道吗？耶稣是每次回来看一下就不结果，没有砍而已。好像那个比喻，耶稣走过我们的家门口很多次，他看我们还在忙赚钱，他说好吧，再给一年，再给一年。你就以为就这回事，我告诉你不是的，因为圣经跟我们说最后一天他要我们拿出果子，你那一天一定要拿出来的。 你不能光说我信主，你有信心，信心的果子是什么？信心的果子就是善行，这个是你信心的证据。我在讲，我不是说你要靠行为上天堂，但是你上天堂的人一定有信心的果子，因为那个地方叫审判台，不是咖啡厅，不是任你乱讲话，就是聊天的地方，是吧？所以第一类人希望不是我们了啊，弟兄姐妹，你如果你觉得你荒废了许多许多的年不结果子，或是结了坏果子的话，你今天好好回去想说，我剩下的年日啊，我真的是要结出信心的果子，因为我们的主向我们要这些果子，好不好？啊，第二点，有一些人会很害怕的，为什么呢？他除了不结果子，但是他带了很多其他的果子，啊，这也是我常常劝的一些传道人啊，啊，他们是很努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结果子，但是他们没有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要他结什么果子。所以他做很多的事呢是别人做的，这也是另外一个毛病。你会想象，举个例啊，观音啊，上帝感动观音说，观音啊，不要生气啊，举例而已啊。那观音，上帝说，我要你审判的时候呢，带一粒花生上来 ，OK？ 观音听了，花生，你们小看我，花生那么容易吗？不要。看到杏花结榴莲，我也要有榴莲啊！江南结西瓜，我也有西瓜。所以他一生呢，就去结榴莲、结西瓜、结木瓜，总之大的全部结出来。那天审判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很重的水果拿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你看，高兴吗？”耶稣说：“我不要，我跟你讲的花生，花生没有，没有就没有了，你知道吗？你不要怪上帝残忍啊！”这就是你的信心果子。如果你信耶稣是跟人家信，你一定不会跟那个人有同样的结局。人家信是因为上帝呼召他，人家结西瓜是上帝要他结西瓜，人家结木瓜上帝要结木瓜。你要结什么我不知道，你是要学人，你要跟上帝说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如果不是上帝告诉你去做的，最后不算是果子的，你知道吗？那是别人的，不是你。所以这个没有在你可能觉得我讲新东西啊，我没有讲新东西啊，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不过我说这个没有在很多的查经班啊，或是很多的什么布道会啊，我这次布道会是想讲的，但是我看到后来大家很饿了，所以我都没有讲到后面，我已经跳。不过我不会放过大家，我总还会讲啊。我可能在十月份我把它变成讲座哈，就痛痛快快讲个三天三夜，让大家不能睡觉，很重要的。特别不是对不信的人啊，是对信的人，因为我们信的时候是半生不熟，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就是救恩，你知道的救恩没有错，但是没有完整，因为你要知道你最后面对的审判是要什么的，上帝跟我们要什么，好吗？他要你的信心，但是要你用果子证明你的信心。这个果子必须是跟耶稣基督的呼召有直接的关系，好吗？啊，所以你看到吗？这些人他说我有做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传道。我讲我们这里都会觉得这些叫好人啊。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厉害了吧？行许多异能。看起来是很好，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 你们是作恶的，莫名其妙啊！为什么有人传道却被耶稣看为是作恶的呢？关键就是在这里，就这些人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基督所吩咐的啊！你们看二十三节啊，我已经跳了，不过我你们看到吗？二十三节我读给你听了啊，对这些很出名的大牧者或是很忙碌的人呢，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明明就是很清楚啊，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是不是很大的反差？很忙的人，在教会做很多事情的人，最后呢，耶稣说他的侍奉是恶事。你说他是侍奉，耶稣说他做的事叫做恶事，你叫他是神重用的仆人，但是上帝说他不是重用的仆人，也不是一般的仆人，他是作恶的人。哇，很大差别嘛，不是吗？原来是那么严格的。 OK， 从来没有被呼召去做的，你如果犯这个错误，其实就表示你从来都不认识你的主人，对不对？如果你的主人说，哎，帮我去买午餐，是吧？你就买了一个披萨，你说我是从来不吃披萨，你就表示说你根本不认识他。你那天拿了五粒西瓜给上帝，我告诉你，你说我不吃西瓜，就表示说你不属于他。一定很多，不然耶稣不会拿出来讲啊，一定是以后很多的人要在审判的台前有很大的落差，他们会发现他们所依靠的其实不是信心，他们所依靠的是自信啊。那我要完了哈，不过我希望你们看下面的经文，我放在里头的是提摩太后书二章16-19节呢，这只是一个参照啊。保罗也劝提摩太类似的话啊，因为提摩太当时教会也出现了这些的异端啊，这些异端呢讲很多的道理，也让人很听了好像很羡慕，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这些异端他们所传的是败坏人信心的道，你明白吗？保罗说这些人虽然看起来很受人尊重很有学问，但是他们所讲的不是出于上帝的，他们一定不能站得住脚的啊。所以保罗安慰提摩太，这句话你们可以常常背在心里啊。啊，就下面那句话你们看我读了，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就上帝的话是不改变的。他说上面印着说什么，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就那些讲主啊主啊的啊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就是你跟我的安慰。你明白，有时你会觉得好像那些人比较像是主的仆人，你不像，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不会的，因为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第二，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人称呼主啊主啊，保罗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真的称呼主啊主啊，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你要离开不义。这个不义不是罪啊，不是一般的罪，这个不义是指什么？这不义就是指这些假教师他们去做很多不出于基督呼召的事情，他们那种盲目的热心是抵挡上帝，这叫不义。不是说属主的人就要行善，不要讲骗话，不要偷钱，当然这也不应该做，但这里不是谈这件事，这里是谈很热心侍奉神的事。他说这些人很热心很危险，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热心是不义，因为是抵挡了上帝的呼召。会不会有人看到我们活泉人又少钱又少啊，灯光又暗啊，这就看到就觉得我们是可怜兮兮的一群人呢？会，但是会那样想的，对我们这样想的人呢，是出于什么角度呢？他是从世界来看我们，对不对？他认为说一个教会几十年应该人数要很多才表示成功，奉献要很多才表示成功，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你要离开这个不义啊，就是说你不能够以这种的想法来判断或是来侍奉神。如果你的呼召是做很多很多人，我想也有人是这样的，上帝真的叫他去做很多人， 但是如果我们活权的护照不是做很多很多的，你就为了这个人的话，你去做很多很多的人呢，其实最后你就是主啊主啊，也就是说我不认识你的那些，因为护照是第一的。你如果不记得我讲的话，你记得跟我讲观念的，就是上帝要化身，你把这神一粒化身出来，你不要牢牢固固去做别的事，你就把上帝要的带过来，他就说你是忠心是良善，你就进来，这就是你信心的果子，不是凭你口说我信主多少年，我做了什么。OK， 好了，结束了。下面，但我结束还是有一段话啊，我真的是结束了，因为这个是你们很熟的啊。就耶稣用一个比喻做一个结尾啊，就是我们常常跟小孩子讲的这个儿童主义学讲的一个比喻，我们读一下好吗？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冲，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都听过这个，是不是歌也有啊，圣诗里面也有唱，你会发现原来 这个比喻是在这里出现的，就是在假教师的范围出现了。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不是在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听完道就要去行出来，知道吗？不行出来你的房子就会倒，不是讲这个啊。虽然他是用一个房子做比喻， OK， 他主要是要说许多的人他们有一个虚空的名称，他们自称自己是上帝呼召的，但这种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呼召的，他们只是一个有很好看的外表，但是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房子。原来耶稣说没有根基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呼召，他瞎忙。我们就是拼命盖房，对不对？买很贵的材料，买很贵的家饰，瞎忙。但是耶稣说我没有叫你这样做，所以你好像在沙土上面做了许多的工作，只要风吹雨打就一定要倒塌。意思说上帝看不上，反而那些真的是基于上帝呼召的，他努力的建房子，但是他的努力是有根基的，所以最后耶稣说他经得起上帝的考验，所以在审判的面前他会被上帝所眷顾。我是简单说了，纸上写比较多，你们回去看啊。但是你要抓到这个重点，就是这个比喻呢不是抽出来讲别的东西，你放在这个范围，他是在责备许多冒称主名主啊主啊的人，最后被拒绝进天堂，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倒了。为什么倒？没有根基。为什么没有根基？因为上帝没有吩咐，所以上帝不看重。好吗？你跟我常常问自己了啊，我不是吓你们了，当然这是新年了啊，就新的一年，我们还有新的一年在面前啊。你问。我们可能真的有一些误解，认为我们的努力啊，就是只要每天有读经祷告啊有去做礼拜啊这就是大概是一个灵命的成长。 OK， 我不排除这是灵命的成长，但是我在问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但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在意过，也没有求过，对不对？因为上帝不可能不让你，不跟你讲。如果上帝真的没有告诉你你需要做什么，更糟糕，那表示说上帝说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你要忙呢？你知道吗？你可能连关系都没有，所以上帝说我没有要你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与神有关系的人，其实上帝是要你做事的，因为他救你是有目的的。凡不结果子的枝子就会被剪去的，因为它是多余的。所以如果你是在耶稣身上的一个枝子，好长时间在那边招手不结果子，我想真的是要被剪掉。那如果不剪掉，就是说你应该有东西的。那上帝没有剪你，就表示说他还给我们机会了，好吗？所以希望说这今天的话，可能你说新年这样讲不是太好啊，不好，没关系啊，天天都一样的啊，就是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这一年改变我们的追求， 啊，为主多结果子，能够讨主的喜悦呐。七章二八而已，我读完我就结束啊，这是最后一节话，不然下次再讲啊。他说，耶稣讲完这话，众人都很希冀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啊。我们主耶稣讲起话来，完全就不同，对不对？文士是很有地位的，都是高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但是当基督一说话，人人都认出来。所以我说，今天如果是真牧师在你们当中，上帝差派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把神的话语给你们，你们应该听不出来啊，好像这里说的，众人就知道，而且圣灵就在对方的心，让他有一种严肃的对待啊，他不会听你讲啊随便，他不会，他会很严肃，因为他知道这些话是出于基督的话啊。所以基督的代表今天还在地上，但是不是很多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听到基督的仆人的话语，我们就要用诚实啊的心去回应啊。如果今天你看这段经文，你心里面有感动，比如说是我花太多精力做别的事，我再重复啊，盼望今年是你开始为主结果子的日子啊。预备，聪明的人要预备面对审判，就是你到了机场，你肯定会再摸一摸你的护照有没有带。OK， 你不可能到那边说哦放在家里，让你不用飞了。too late， 已经太迟了，你发现这个事情好吗？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也谢谢你透过这些话再次的提醒说我们在你面前有许多的亏欠，是的，我们荒废你的恩典太多，我们百战土地，但是主啊，我们也看见你没有马上把我们剪去，你仍然保存我们，你怜悯我们，但主啊，当你的话语已经清楚的向我们说明的时候，是吧，就让我们不要再刚硬，让我们不再自信，也不再欺骗自己，就让我们能够凭着上帝的话来分辨一些的思想跟教导以致我们最终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呈现你所要求的因为这是你拯救我们的心意，也是父神得荣耀这美好的旨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好，我们来唱一首的回应诗歌。我们打开圣诗。